弟兄姐妹平安啊，安息日平安。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需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一周都平安度过。我们今天又来到安息日，愿主你在安息日当中卸了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愿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生命都交托在主的手里，让我们能够真正与主同在，得享安息。愿主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清新得以建立，并且能够聆听主的旨意。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智慧，引我们进入您的真理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哈。那我们是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到了以后我们就停止了哈。那这些问题呢，我再一次说，有很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其中有些问题是有标准答案，圣经上有哈，但是大多数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仅是谈我一家之言，供弟兄姊妹参考。那么大家都是有圣灵的啊，每个人的圣灵都一样啊，只要我们愿意去求，每个人的圣灵愿意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去求圣灵帮助我们进入到主的真理当中啊。对刘牧师的回答，请大家仅做参考啊。第一道题，有一些基督徒说信上帝得永生，我想问，我们信上帝就是为了得永生吗？能把自己这辈子过得好，荣耀主就不错了，还想什么永生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很多人他们的想法啊，觉得我不是来求什么好处的，我只是觉得想把今生生活过好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说这可能是我们信耶稣的初级阶段啊。乍看起来啊，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功利心的，乍看起来好像这样的人也非常豁达啊，有这样的想法也是非常豁达的。乍一看呢，好像这也是蛮务实的啊，先把今生过好，来生就不管了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在度一个合乎主旨意的人生。主的旨意是什么呢？主的旨意，最终旨意，大家如果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最终旨意有一个，就是主希望与我们同在。所以首先我对这个问题想要说的就是，的确信上帝不是为了得永生啊，这个永生是指长生不老啊，不是为了这一个。信上帝一开始可能我们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我想病好，我想媳妇找工作啊，我想自己的身体好，我想自己的亲子关系好啊，像我就是怕死，我就来信上帝。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带着各种目的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也允许，他也借着这些各种带着功利性的目的，他也接受我们，但是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信上帝是为了跟神建立关系，任何一个关系它带着功利性，不是因为爱的话，这个关系就是不牢靠的，而且这个关系就是邪恶的这个关系就不是应该有的所以我们信上帝最终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在我们信仰的某个阶段，我们应该达到一个，我信上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本来他就是神，他配得尊荣，他是创造主，他是我们的天父，他配受敬拜，他爱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他造的，本来就属于他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信他的存在，并且相信他的大能，并且信他爱我们，我们也因着他爱我们去爱他这个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信上帝首先不是为了得永生，不是为了长生不老这里的永生定义是长生不老，中国人的永生概念。那么接下来我就说信上帝也是为了得永生这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为了得永生，这个永生不是指长生不老，信上帝这个永生，我的这个解释就是，是因为永生就是与神的生命合在一起，与神同在所以从与神同在就是永生这个角度，我们信上帝是为了要爱神，与神同在那么照样当我在说信上帝就是为了得永生的时候，这个永生不是指长生不老不单单是指他我们更重要的是与神同在的生命 圣经中永生的概念是基督里的生命啊，其他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啊。我们真正的生命，其实圣经里当中只承认一个生命啊，那就是基督里的生命。那所以在圣经当中，耶稣会说，有一个人说要跟从耶稣，然后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人说，让我去埋葬我的父母啊。然后耶稣说，你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来跟从我。为什么耶稣说让死人来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因为那些没有耶稣的人，他们就是行尸走肉，他们徒有气息但却没有生命啊。他们所以会耶稣会看他们是死的啊，因为只有从上帝那里与主连接的才是真正的生命啊。所以约翰福音17:3他会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是圣经对永生的定义啊，并不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长生不老啊，永远活着啊，永远活着，又是个罪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真正的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说，永生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亲密的交往。认识在圣经当中它不是停留在头脑的。认识这一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3章第1节，创世纪3章第1节，4章第1节。这里讲到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个与夏娃同房他的妻子与夏娃同房，原文是那人认识他妻子夏娃，夏娃就怀孕。所以这个认识在圣经当中，它不光是头脑的认识，它还有具体的亲密的接触，这个才叫认识。所以在圣经当中的永生的定义就是，我们需要从理性上认识主，认识真神，并且在经验当中去体验他，去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样一来，永生就是必须了，信上帝永生就是必须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什么时候尊神为大，做人生命的主宰，尊神为人生命的主宰，永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而我们所说的这个不死不死是永生的副产品，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长生不老，不死是永生的副产品，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我们跟他有亲密的接触，我们的生命就藏在他里面的，而他里面的生命是永恒的，因此我们也就是不死的了。但这只是我们跟主亲密关系的一个副产品。所以不死的生命并非基督徒最终所求，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功利性的，并非是我们中国人所强调的那个长生不老。圣经中也因此会有人像摩西和保罗都曾求死以成全主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成就主的旨意，让主的名不受羞辱，这是荣耀主，这是至高至上的。所以在出埃及记32:32，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可以死，但是他希望主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他可以为了以色列人而让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死的生命并非是基督徒的最终所求，而是摩西为了神的荣耀他不希望神的名受羞辱，让人觉得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带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死的让他们死在旷野的。所以在这里他把神放在的第一位当然我们也知道结果是上帝并没有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因为耶稣，因为摩西所做的这一个事情他为以色列代求上帝是听了他的，并且他也彰显了基督的精神。那么在罗马书9:1-3，保罗也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也是保罗一个概念，就是他为了以色列人他的同胞的得救，他说就算他与基督分离，与基督的生命隔绝，他也愿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真正看到，就是永生并不是我们来信耶稣的一个功利性的一个追逐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永生的概念是与基督有亲密的接触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 去追求认识主，那么他的副产品就是永生啊，就是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其实当我们在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当我们享受与主的亲密交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希望此时的良辰美景永远这样下去的时候啊，永远这样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像我现在不留恋今生的生命啊，我甚至是觉得上帝随时可以让我赶紧的死了算了啊，我自己并不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虽然我照样能够享受生活啊，享受生命，但是我的确啊，希望能够知道天上的生活与主同在的那种完完全全身心灵都与主同在的生活的那种样子啊，我是盼望的。那么我们在自己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在《红楼梦》结束的这种后半部分，我们会发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曾经红极一时、曾经盛极一时的这个贾宝玉的家里哈，到了最后啊，他们也是曲终人散啊，大厦将倾，这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啊，这就使我们身上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希望，我们能够与我们相爱的人、与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能够日日啊，大家都能够歌舞升平，大家聚在一起都可以有不散的筵席啊。但是在人世间，天下就是没有不散的筵席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苏轼说此事古难全啊，但是上帝他不希望总是阴晴圆缺、悲欢离合，这不是他理想当中的所想赋予我们的生命。伊甸园，上帝对伊甸园起初的旨意是他与我们能够夜夜笙歌啊，与我们能够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所以上帝愿意始终做我们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想尽了一切办法与人同在啊，他甚至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是最明显的，他把自己化身做云柱火柱，怀揣着以色列人。在今天他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那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何时啊，无时无刻的不是希望他们能够守在我们身边。当他们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啊，我们经常就会亲他，到现在都是啊，会拥抱，会亲吻。我们想要在一起，想要有肌肤之亲啊。那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所以是三位一体，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彼此同在的。所以上帝也希望把他们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同在，能够跟他所造的人在一起。所以上帝的心愿是要与我们同在，那能够与我们同在。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让我们隐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就如同当初在伊甸园一样，他能够跟我们朝朝暮暮啊。所以在这里，我想当我们信仰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愿意渴望永生啊，愿意渴望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我们亲密的与主在一起，永远享受幸福、平安、安宁，没有罪恶，只有真、只有善、只有美的人生。那原本就是属于人最早的上帝旨意所给我们的人生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是：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诗诗记13章，为什么上帝使者对参孙母亲说连葡萄树所结的也不能吃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里上帝的使者啊，就是指耶稣基督啊，在他在英文当中是大写的上帝的使者，在圣经当中啊，他是上帝是自己啊，三位一体的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信息的宣告者啊，这里的使者就是信息的宣告者，上帝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对参孙母亲所说的，实际上是在告诉参孙的家人，参孙出生之前就被神选召做拿细尔人，所以他的母亲也应当遵循拿细尔人的这些规矩。那么我们如果看民数记会发现，民数记第6章1到6节啊，1到6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 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里有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等等，我就不念了哈，为了时间的缘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拿西尔人就是归主的人啊，他这个归主的人，他可以是终生的，像参孙，他也可是一段时间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还有像参孙，他是一辈子他都不剃头，而且他都不能吃跟酒有关的东西。那么在古代以色列，他们酿酒的原材料通常都是葡萄，所以就是为了让他确保他连跟酒有关系的东西一点都不沾，所以他的母亲怀他的到他自己连葡萄都不能吃，凡是跟葡萄有关的跟酿酒有关的东西他都不能吃。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个这句话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题。刘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帮忙捋顺一下以色列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读经的时候常常有疑惑，一会儿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子民以色列人，一会儿犹太人是上帝的仆人，一会儿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又成敌人了，彻底蒙圈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往往会搞混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去读百度百科，那大家可以百度百科去捋一下。然后呢，我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以色列人，实际上这个以色列人是来自于圣经当中创世纪的创世纪32章啊，32章的22节到32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故事，讲到以色列这一个词是怎么来的。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与神摔跤的啊意思，与神摔跤，叫力得胜啊之类这个意思哈。那么以色列它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啊，他上帝给他赐的名字。雅各自己在深夜的时候他因着自己的罪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到时候我发一个讲到音频上来，大家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反正他因着自己的罪，他自己被罪担所压，然后他就遇到了神，然后他就跟神叫力摔跤，他就用信心抓住神，然后神因着聆听他的祷告，然后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输给了他，就是怜悯了他，垂听了他祷告，然后嘛，就以摔跤的形式，象征的这种象征意义的摔跤的形式，就让他得胜了。意思就是因为他始终不放弃神啊，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心，他用他的信心打个引号战胜了神啊，让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自己的那个大腿窝子被磨了一下，然后大腿的筋断了啊，然后上帝给他赐名字叫以色列人，叫以色列，意思就是与神摔跤得胜的人。所以那么雅各的后代都被称作是以色列人了就是因为这个被称作以色列人。那么犹太人是在那个，我们可以说是犹太人这个词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头就提到犹太人，其实它都是指以色列人都是一个，他们都是指的是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支。那么至于说以色列人和，其实不是一会儿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成敌，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成为敌人，那个就是指在列王记当中，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他的国这个以色列国被分作了两个国家，北国和南国，北国11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吧，南国是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南国。那么北国被称作是以色列，以撒玛利亚为城为都城，南国犹大国是以耶路撒冷为都城所以呢，在列王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罗门之后，以色列民族分成了2个国家，那么北国以色列国呢，这个以撒玛利亚城为首都的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灭。那么南国犹大国呢， 是在公元前605年、公元前589年以及公元前586年啊，三次以公元前586年彻底被巴比伦所灭啊。那么之后，公元前58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北国南国之分了。那么到了公元前538年，马代波斯帝国古列王做王的时候，古列王消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就让所有的啊，包括以前北国的那些被亚述掳的那些以色列人，还有包括南国犹大国被掳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都让他们统统的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国。所以到了公元前538年左右，又有5万人分别从欧亚非各个地方啊，就是巴比伦帝国和以前的亚述帝国所占领的那些地方，他们又分别从那些被掳之地啊，被掳去当亡国奴的那些地方，他们又回来，然后重新组成了以色列的一个一个什么呢，也不是国，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国，一个省吧，犹大省，又成了犹大省了，也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省，一直到耶稣基督耶稣的时候，那么都是。那么当中呢，公元前164年到公元前64年这100年当中呢，他们曾经独立过啊，一个叫马克比的马克比战争啊，我们也把它叫做马克比时期。他们又反过那个外族的统治，曾经独立过啊，但是到了公元前64年，罗马重新接管他们，把他们变成一个省了啊，所以一直到耶稣时代啊。那么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啊，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那你比如说保罗啊、彼得啊，还有我们福音书的作者们，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之后，因为在使徒行传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就会发现犹太的领袖们逼迫基督徒，那福音呢就传到外邦啊，传到撒玛利亚，传到以后传到欧亚非各个大陆啊，然后基督徒就逐渐的更多的外邦人就出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犹太人是基督徒啊，那么在以色列现在也有一些相信弥赛亚，相信基督是弥赛亚的，我们把它叫做弥赛亚式的犹太会堂啊。但是呢，我们说早期的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但是之后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了，也就是说非犹太人。好，大家这只是就说这是时间问题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刚刚信主啊，所以对这些概念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道题。刘牧师，基督徒能练习瑜伽吗？啊，我对瑜伽我不太懂哈。那么我去查了一下瑜伽哈。那么瑜伽呢，其实瑜伽是印度教，印度的大圣哲瑜伽之祖帕坦加利他创作了瑜伽经，印度瑜伽在其基础上才真正形成。瑜伽刑法被正式定为完整的八支体系。瑜伽是一个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类充分发挥潜能的体系。那么印度教瑜伽应该是印度教的一个修行的法，它强调的是凡我合一啊，那个凡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宇宙的一个神啊，一个神，他们是印度教是泛神论啊，这个神是充满宇宙的。那么从瑜伽的来源啊，它就是宗教来源，它是来自于印度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比较警惕瑜伽。那么但是呢，就是瑜伽呢，它也分啊，它有一些它是只是一些姿势，只是一些练身啊，练身材或者练气息的。我个人呢看了一下啊，我的个人很肤浅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一些动作可能。比如说练身体的，什么脚又怎么弯一下，手怎么弯一下，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只是一些健身的一些东西吧。但是呢冥想应该是属于神界的东西了跟佛教的打坐一样，大家不要参与，基督徒不要参与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身体，如果你实在是要练瑜伽，可能你顶多就是在姿势上 啊，身体上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姿势罢了。但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我是觉得，基督徒最好就是像那个拿细尔人一样啊。上帝在对拿细尔人的说法就是，你们不要喝酒。那么连可能会导致酒，连酒的来源那个葡萄你都别吃。就是葡萄跟酒实际上差很远了，要很多道工序才可能酿成酒。但是上帝就说，为了确保你是拿细尔人的身份，你就连葡萄也别吃。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我个人的建议倒是，我是觉得基督徒最好不要去练瑜伽。因为什么？因为要健身，其实方法多种多样，不是非要瑜伽才能健身。你健身房现在你买张卡，你天天都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健身方法都可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进入到试探当中，因为对于这些灵界的东西，它瑜伽它的来源就是宗教性的。对于灵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如果不知道啊，最好就别去；如果你不确定，最好就别去啊。又不是非要，又不是说仅此一家啊。你如果不练瑜伽，你就身体就不能健身了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啊，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迷，觉得瑜伽是非常好，就对你特别有效，那你去啊，因为这个其实就算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啊，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最后第五个题目啊，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的圣经注释里的一句话不明白，没有送礼者礼物就是空的，这是我们圣经安息会圣经注释上面的一句话啊，在解释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的时候，那么我查了一下原文，原文是 the gift without the giver is bare， the gift without the giver is bare， 意思就是说每件礼物都是送礼之人的心意，就每件礼物背后其实都是送礼之人。那么保罗为什么会，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注释会提到这一句话呢？其实他就是在讲，就是保罗在说马其顿人他们的奉献啊，所以他们奉献礼物其实并不是在于礼物本身。他们奉献的是自己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给别人礼物的时候，表达的是我们是为了把我们献上特别是当我们在给上帝献礼物的时候，献奉献的时候，其实献上的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收礼物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觉得就这个礼物好像就值这么几个钱，于是就看清它。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礼轻人意重其实就是你不要以价值来衡量一个礼物，而是要多多向西方人学习。西方人是你就一个小小小礼物，但是他认为你想到了他他就很开心他是更看重的是送礼的这个人，而不是礼物本身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它是西方的一个谚语就是没有送礼者礼物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每件礼物代表的都是送礼之人都是送礼之人的心意。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他强调的是马其顿人很贫穷，但是他们却献礼物，他们这个礼物是盟主看重的，因为他们所献的还借着礼物他们献上了他们自己。好，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安息日平安。